大家好，我是苏玉平哦，你可以叫我苏老师哦。那过去啊，我这个 podcast 啊，主要是针对这个历史啊，还有这个中东、中亚的历史啊。那最近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兴趣哦，到中国事务哦，这个中国的海警啊、海军啊、航空这个太空事业啊等等哦，一直到现在这个世界各国这种太空发展哦的历程都蛮有兴趣哦。那今天看到一个粉丝哦的留言哦，他说希望我多做一点这个国际关系哦的说明。那我觉得也对啊，这个国际关系哦，这个也是我老本行啦，其实我一直都在关心国际事务哦，所以我想未来啊，也许我每周来做一次啊这个本周的国际新闻导览哦。那我太太说啊，这个对这个高中生很有用哦，或者是哦对小学生、中学生都很有帮助哦。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好啦，那我今天就开始讲哦。我这分成几个主题哦：俄乌战争哦，新舰三号发射，南海、菲律宾与中国的海警冲突，红海、也门危机，跟以巴战争哦，这几个主题。那首先是俄乌战争哦，俄乌战争哦，从两年前的2022年的2月24号开打，我记忆犹新，那天开打我真的记忆犹新哦。原来啊，俄罗斯打算三日亡乌哦，然后三天我就可以把乌克兰打下来哦。那跟这个八年抗战之前啊，日本的侵略军啊，说我三月就要亡华一样哦，这个是很天真哦。然后竟然啊，这个本来想说会一面倒的俄罗斯会击败乌克兰啊，结果现在也打成了两年多的长期抗战，而且何时战争会结束啊，现在居然看不出来。那当然呢，俄罗斯啊，依照它的国土啊跟人口的量体大哦，还有它的这个天然资源丰富啊的这个经济力哦，他压制的乌克兰，尤其俄罗斯有核子武器哦。那乌克兰呢，是靠着美国、欧盟这些啊、哦、北约的力量哦，在支撑着他，所以今天还没有完全的失败哦。但实际上啊，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呢、啊，都已经精疲力竭啊，国力大衰啊，两边的死伤啊，都是数万人计哦，使这个哦。受损的这些国防装备啊，已经无法计算哦。那为什么要打这个战争哦？这个你如果说要从远的时候说起啊，可以说到基辅罗斯时代啊，等于是西元大概十世纪的基辅罗斯时代开始说起哦。还有二次大战初期，乌克兰啊欢迎纳粹德军啊进军，一起来对抗苏联红军哦。一直到二战之后哦，一直到这个克里米亚归属从这个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啊移转给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然后一直到苏联瓦解后，乌克兰放弃了核武器，以及呢，他乌克兰境内有2亿人口这个认同混淆啊，都是今天这场战争的这个起源啊之一啊。所以呢，那这要讲啊，我觉得可以另外开一个专门的课来讲这一堂，但是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哦。大家要知道，在西元十世纪，就是距离现在1200年之前哦，不是1200年，大概1000年之前，那时候的基辅罗斯时代啊，那时候的这个俄罗斯啊，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哦或者统一的国家，而是由一大堆的城邦哦，在这个今天俄罗斯的这个顿河啊、沃瓦河啊啊这些地方哦，是俄罗斯的斯拉夫人聚集的一个地方哦。他们有很多的城市，每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哦。他们有这个封建的领主哦，就是一堆的王国啦，一堆的公国啦，这个公爵，西方也是有公侯伯子男的哦。那个时候啊的基辅罗斯是从这个基辅哦，所以发家起来的一个这个斯拉夫人的国家哦，那他把所有的这些罗斯哦，等于俄罗斯裔的这些城邦哦，给统合起来哦，叫做基辅罗斯，这是第一个 斯拉夫人的政权哦。那当然基辅先天是乌克兰的首都哦。那后来莫斯科公国啊，那是已经到了这个蒙古人占领啊、哦、这个金帐汗国的时期啊，才出现的这个莫斯科公国，它是后来蒙古人占领时期才出现，它的历史是晚了大概三四百年哦才出现的哦。那所以其实莫斯科这个地方啊，算是斯拉夫文化的旁支啊，是旁支而不是主干哦。但是现在旁支已经发展的比主干还要好了哦，还要这个力量还要强大，就反过头来压迫了这个主干哦。好，那之后呢，其实在这个后来俄罗斯沙皇国啊，俄罗斯沙皇国在伊凡四世啊，就是所谓的恐怖伊凡成立之后，那个他这个举兵反抗啊金帐汗国的蒙古人统治之后啊，他就东征西讨啊，建立了俄罗斯沙皇国哦，就是后来的沙俄哦，俄罗斯沙皇国。那反而这个乌克兰这个地方啊，就跟这个斯拉夫人莫斯科这边、哦、就分道扬镳了、哦、而是归入到这个波兰、哦、或者是这个奥匈帝国、啊、就是哈布斯堡王朝、哦、这边的这个政治的管辖里面去、哦、所以反而、哦、跟这个其他的斯拉夫世界、哦、产生了隔离。那到了二战初期哦，这个先不要说二战了、啊，说苏联成立的时候啊，就把乌克兰哦，整个乌克兰、白俄罗斯啊，甚至波罗的海三小国等等啊，全部都吃进来哈、哦。这个苏联一开始也是非常强大的哦。那但是呢，乌克兰人并不喜欢哦，成为这个苏联人的这个一部分啊、哦，所以呢，在二战初期哦，当这个纳粹德军啊，往这个巴巴罗萨计划。往这个苏联开始大规模进军的时候呢，这个乌克兰人啊是单视湖江啊欢迎德国纳粹军队的进入哦，然后他们要一起去打苏联红军。所以你看哇，这个对于这个俄罗斯人来说啊，这些乌克兰人啊就是叫做俄奸哦，还是苏奸哦，苏联的这个奸哦之类的啦。好啦，但是大家有自己各自的认同，这是历史的缘故所产生的啊，并不是说你不喜欢他他就不应该存在啊哦。好啦，那当然到最后啊，苏联这个反攻啊，把这个整个啊、哦、打到了柏林啊，把整个东欧啊，包括这些啊、哦、嗯可以想象到了波兰啊、匈牙利啊、捷克啊、斯洛伐克啊等等啊，全部都打下来啊，这个还有这个保加利亚啊等等哦。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当然乌克兰人也没话可说啦哦，这个军队被这个被打败，那我就只有乖乖的当苏联的顺民嘛哦。那这个时候哦，当这个在苏联整体规划之下呢，这个俄罗斯哦是做工业的哦啊，这个乌克兰它是黑海。土地肥沃啊，就是当粮仓哦，种植小麦跟各种哦粮食作物哦。那在当时候啊，因为这个俄罗斯这个没有什么出海口啊，那乌克兰拥有这黑海啊的出海口，所以呢，这个黑海舰队啊，就是在这个克里米亚半岛这边的塞巴斯托波尔哦。那在赫鲁雪夫的时代啊，1962年。为了、哦、展现说、啊、我这个苏联里面的、哦、加盟共和国、啊、大家都是兄弟、哦、所以呢原来、啊、克里米亚半岛是属于这个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哦、那在1962年的时候赫鲁雪夫就大笔一挥把这个克里米亚转交给乌克兰、哦、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来管辖、哦、但是其实、哦、这个境内克里米亚境内啊，大部分都是俄裔的人口啊，以及这个之前的突厥裔哦。总之呢，就不是乌克兰裔哦，所以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啊。克里米亚里面的人，大部分是认同俄罗斯，而不是认同乌克兰的哦。那当然，从1962年哦到这个2014年被这个苏联啊被俄罗斯给抢走的时间哦，这个是属于乌克兰的。 那就近这样的归属是要尊重当地人民的意愿呢，那这样就会这个是属于俄罗斯的。但是呢，如果以这个啊这个二战后啊不能以战争来方式来决定领土这个改变的话呢，俄罗斯把2014年哦把这个克里米亚抢回去，用军事手段抢回去的这个行为其实是不合国际法的哦，是不合国际法的。所以呢这个怎么解决啊，真的很难说哦。那当然后来这个在苏联瓦解的那一段时间哦，那时候乌克兰跟俄罗斯关系也是很好啊，因为他们一起把苏联给搞倒了嘛。那这时候啊美国也进来了，他跟苏联一起劝说啊当时候拥有核武器的这些加盟共和国啊，包括乌克兰啊，包括白俄罗斯，包括哈萨克啊、乌兹别克等等这些国家啊，就说你们把所有的核武器啊都交出来给这个俄罗斯保管啊，因为这个他科技啊，这个俄罗斯来保管就好，你不要拥有核武器，很危险的哦。啊，这些国家就、笨笨的啊，就真的听从了俄罗斯跟美国的话哦，就把核武器交出来哦，就想说反正有事情啊，俄罗斯会保护我们啊。结果俄罗斯是来侵略我们的这个哦的这个敌军哈、哦，那是。是当然是当时候放弃核武的时候啊所没有想到的哦。好啦，那这包括啊这个乌克兰哦，因为它的领土哦其实在二战之后有一些变化哦，它的西边哦被割给这个波兰，那东边呢就从这个原来的这俄罗斯那边刮了一些哦，恶意的人口过来哦，所以就造成了今天的乌克兰东部啊，有这个顿内茨克啊、卢甘茨克啊，这个恶意的这个区域哦，里面的人是认同苏联啊，认同俄罗斯人啊等等啊，讲的话也是俄罗斯话，不想讲乌克兰哦。那更不要说克里米亚半岛里面也都是恶意的哦，所以呢，这也就是俄罗斯用来干预啊、哦、前苏联这些加盟共和国的一个最好的理由啦哦，包括这个啊、哦，包括我们其他的国家哦，其他一些国家里面也都是啊，这个啊乔治亚啦啊亚美尼亚啦啊，还有这个摩多瓦的这个德涅茨克左岸共和国也是一个恶意的强占的一个区域啊、哦，独立的区域哈、哦。所以呢，俄国就是靠这些恶意人口啊，对，到处干预他之前的这个想要重建他的这个苏联的美梦哦，当然是已经是不可能再重建苏联的啦哦，这个俄罗斯担不起苏联的这个这么大的这个框架哈、哦，没有办法的。所以 anyway 这些的问题啊，就造成了后来这个乌克兰啊跟这个哦这个俄罗斯的关系啊，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有时候。乌克兰的总统是亲俄罗斯的，哎，那这样关系就非常的好啊。那这个克里米亚归属也不是问题啦，因为兄弟间嘛，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一旦呢、啊、选出了这个亲美啊、亲欧方面的这个乌克兰的总统的话，那立刻就造成问题，因为立刻啊，他乌克兰境内的恶意人口啊，还有这俄罗斯啊，对这个黑海舰队。的这个运作啊等等啊，就立刻会产生问题哦，更不要说俄罗斯绝对不可能看到这个乌克兰啊加入北约哦，让这个北约啊能够那么样的靠近俄罗斯的复兴之地哦，因为一旦呢、啊、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话，这个对于这个之前很遥远呢、啊、这个俄罗斯的内地哦，就等于是暴露在这个。北约的这个攻击的威胁之下啊，虽然呢北约说没啥攻击力啊，其实也不是做攻击来使用，是一个防御的这个协定哦、啊。但是这个俄罗斯就是没办法接受啊，他的国土啊会受到威胁哦、啊，所以一旦呢、啊、这乌克兰要加入欧盟啊，要加入北约啊，然后要跟这个俄罗斯翻脸的话，你看俄罗斯立刻就亲自出手。来攻击这个啊、哦，这个、攻击乌克兰哦，所以这一切都是有原因呐、啊，只是大家都没有想到说，居然能够打两年多还没有结果哈、哦。如果当初这个 普丁知道啊，这个战争打下去会是这样子的结果，会不会再想一下哦？也很难说，大概还是会打哦，因为这个没有人能够阻止他的意志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讲哦 ，SpaceX 哦，星舰哦，就是太空探索公司啊，伊隆马斯克的这个星舰三号 Starship 3哦，它在这个两天前发射哦，那它这还是一艘测试的太空船哦。那它已经成功的从这个地表啊射到太空中，然后呢，这个火箭跟这个太空船星舰三号啊，在这个依照原先的规划回返到地球，那之后呢是落到海里面去哦。那这个发射有什么意义哦？其实这个 SpaceX 的星舰哦，就是伊隆马斯克，老板是伊隆马斯克，他是一个南非裔的美国人呐、啊、哦，他公司是美国 SpaceX 公司哦，那他的目标是要在2035年前把这个人类啊输送100万的人类到火星上去建立啊人类的在火星殖民地哦，那所以呢，他现在已经想用各种方式哦，首先他要赚钱。哦，要赚钱才能够支撑他这个梦想哦，所以他就做了这个 Tesla， 这个电动车哦，然后呢也很赚钱，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之后呢，他也开这个 SpaceX 公司啊，他代客发射火箭，什么意思呢？就是 NASA 美国太空总署 NASA 要往太空发射火箭啊、或卫星，那这个美国的国防部哦，美国太空军或美国空军、美国海军。要往太空射这个啊、哦，这个监控啊的这种遥感卫星、雷达卫星等等，也都可以委托由这个 SpaceX 公司啊来代客发射卫星哦，就使用这个 SpaceX 的这个猎鹰九号火箭 Falcon 9，这个是这个太空运载的火箭哦，可以代客发射。当然是要收钱的啦，要收钱的哦。那当然 NASA 觉得，诶，我这个代客发射，我觉得我这样成本，我就不用自己去研发火箭啦，我就这个委托哦 SpaceX 来发射，那这样两边都各得其利嘛，对不对？那所以这个甚至台湾的卫星现在也都有委托 SpaceX 哦，以及这个欧洲的亚利安火空间哦公司来发射哦，所以呢。即使我们台湾现在没有自己的这个真的可运载的这个太空运载火箭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经由这种伪商的方式啊，来把这个我们制作的卫星啊给送入地球轨道。然后那这个星舰哦，星舰这个就是未来它是要做去火星的移民太空船哦。那当然它有很多型号啊，有的是这个要。哦，就是纯粹的这个交通用的运输用的太空船，有运补的货运飞船，也有这个加油哦的这个装载燃料的太空加油站飞船哦等等啊，就是先把燃料打上去太空啊，然后我们太空船呢、啊、到了空中到太空中加了燃料之后继续往火星哦，这也是一种哦这个方式哦，所以呢这个星舰的三号啊。为什么它是因为它的一号跟二号啊，在前两年发射啊，都是升空不久就爆炸起火失败哦，就是失败失事了哦。当然，这都是无人的飞船，无人的用遥控的哈、哦，所以并没有人员死伤哦。而且对这公司来说，他们会去认为我一次一次打得更高了哦。其实这不是失败，这是一种经验的累积哦。那所以呢，它这次的星舰其实已经算是。99%成功了哦，它只是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在落回海面的时候，它跟这个控制中心啊的这个通联啊有中断一阵子哦，所以还认定算是一种没有完全完美的实现哦，但是其实它已经完美的做到了到了太空中又回返地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行为啊、哦、行动了哦。所以啊，大家知道啊，这个现在啊，在发展太空科技的国家有美国啊，美国有非常多的啊民间公司啊，还有这个美国政府军方是美国的太空军哦、啊，跟这个 NASA 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哦、啊，他们有当然也有自己的火箭，因为他的之前是太空梭哦、啊，太空梭在2011年已经全部除役了哦、啊， 总共有五艘太空梭通通都不再使用的哦。那之后呢，这个 NASA 是使用这个 ULA 啊，就是民间的这个洛克希德马丁跟波音公司合组的一个太空火箭发射公司啊 ，ULA 来代客发射哦。那2016年之后 ，NASA 也使用这个 SpaceX 的猎鹰火箭来进行这个太空发射哦。所以美国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宇宙航空的公司哦，包括 Blue Origin 哦，这个蓝色起源公司是这个 Amazon 的老板贝佐斯哦所创立的哦。那另外还有这个萤火虫 Firefly 哦这个公司。还有这个塞拉国的太空公司，还有这个很多啦，很多，还有这个做那个Virgin Galactic 啊，就是维珍银河公司啊，是做有钱人然后到太空体验的这种有钱的旅游太空旅游。嗯，好了，那你说其他国家呢？中国哦，中国也有非常多的哦这个太空活动啊，大家必须要知道，除了这个北斗运定位系统之外啊。他现在中国也在这个太空中啊，有做了一个天宫太空站，然后呢，在这个月球登月行动上，他做了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嫦娥三号、嫦娥四号等一直做下去啊。那未来是要在未来的一两年，在月球上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月球科研站啊。那中国也已经把这个太空探测器啊，就送到一个叫天问一号。探测器送到了火星啊，火星上，而且登陆到火星表面哦。那有一台叫祝融号的火星车哦，也在那里探索了哦。所以呢，中国啊，这个它国家航天局哦，是负责这个航天行动啊。它其实这个航天局也是属于这个中国解放军哦的所谓后勤战略支援部队的航天系统部哦。解放军的战略支援部队航天系统部来管辖所有的这些哦太空行动哦。那它有两大这个主要的这个航天科技集团，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跟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哦。他们不但制造了这些长征各型运载火箭啊，还有这种刚刚讲到各种太空船探测器之外呢，他们也生产解放军火箭军的弹道飞弹哦。所以呢，这些啊、这个弹道飞弹跟太空运载火箭实际上是几乎是可以通用的啊，一种这个火箭载具啊，火箭载具哦。所以呢，人类啊 ，anyway， 人类的梦啊，这个宇宙梦啊，是越做越大哦。现在日本也开始在啊、这个发射各型的火箭，日本也已经在部署 QZSS 全球定位系统。哦，所以呢，现在天空中啊，除了美国的 GPS， 欧洲的伽利略哦定位系统，还有俄罗斯的 GLONASS 定位系统，有中国的北斗系统，接下来就有日本的 QZSS 定位系统，还有中国还有这个什么吉利汽车集团部件的这个吉利出行第二个星座等等的这种哦卫星定位系统。现在要做一个卫星比以前是简单的太多太多了哦。这个卫星系统啊，甚至你一个高中生你都可以自己设计一个自己的卫星哦。然后你就是这种 QB satellite 啊，就是一公尺见方的哦微型的这个卫星哦，然后用商业的这个代射服务啊打到太空中去哦，都已经不是很难的事情哦。这希望未来台湾的年轻人哦，也有这种雄心壮志哦，来发展太空科技。好，那我们再看到呢，这个南海啊，菲律宾的海巡与中国的海巡哦发生冲突啊。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南海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哦。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延续了几十年了哈、哦。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啊，他的这个。其实一开始是由中华民国啊，就是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海军啊，去这个南海啊收复失土哦，把这个我们就到了这个太平岛啊，到了中业岛啊，到了几个比较大的岛去哦设军队驻扎在那里哦，然后也是重新拿回了这些岛屿的主权，一直是中华民国的。那一直到了这个 后来啊，后来啊，这个有人宣称在这个南海下有很多油气资源啊，石油、天然气啊资源呢、啊，所以呢，菲律宾也进来了，越南也进来了，啊，印尼、马来西亚等等都进来抢占哦、啊、这个岛礁哦、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比如说中业岛啊，就是菲律宾从中华民国驻军这里强占过去的哈、哦，到后来我们中华民国是只有在太平岛一个岛屿有驻军的哈，其他就等于是都让出去了，也不是你要让，就是他们就被强占了啊，你就被强占了。但是我们当然表面我们是从来没有承认过啊，这些岛屿的主权归属已经到这些国家，但是实际上呢是被这些国家军队占领的哦。那当然从90年代开始中国也进来了啊，中国那个发展了很多这个海军的实力之后啊，他也开始来南海抢占岛礁，而且他抢占之后还用这个喷砂的方式啊，把岛礁的面积啊这个大增了好几倍啊，上面盖了房子啊，盖了要塞啊，盖了这个哦这个码头啊，还有这个机场跑道啊等等哦，这个就是哦他的把南海要塞化的一个措施哦。那他也因此跟这个哦，所有的这些周边的国家哦，这些主要是这个东南亚国协国家哦，就是菲律宾、越南哦，这马来西亚哦、印尼等等啊，就全部都有了这个领土争议啊、哦，就针对这些岛礁哦。那这些问题啊，到底是要用军事的手段来这个解决呢，还是能够和平谈判、和平开发、共享的方式解决呢？这个其实啊，都还在研拟中、变化中啊。因为各国虽然也有签订所谓的南海的行动准则啊，但是呢基本上啊这个谈判是一回事啊，当你的这个渔民去捕鱼被对方的海巡海警所这个骚扰啊或者是阻止的时候啊，这时候你的国内的民意啊恐怕不会让你善罢甘休啊。所以的菲律宾啊现在也是因为岛礁问题啊跟着中国闹得不可开交啊，那菲律宾后面有美国的撑腰啊，所以他也不是很害怕，而且日本啊也都送给这个菲律宾这个海巡舰艇跟海军舰艇啊哦，那菲律宾也从印度那边啊也是都跟中国敌对，从印度那边买了这个 AMOS 这个超音速对舰的飞弹哦，对舰飞弹哦，所以虽然菲律宾的这个海军啊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哦，但是其实它还是可以对中国的船舰造成呢无法这个弥补的伤害的哦，只是要不要打成这样子而已哦。如果大家都只是用海巡 Coast Guard 哦来做对抗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喷这个哦水柱的问题哦，或者船舰你去撞它一下啊。那个一下的问题哦，但是如果到了这个动用到对舰飞弹啊，或是这个舰炮啊等等，或鱼雷等等的这种大型的伤害的武器的话呢，那这个战争恐怕就会爆发了哦。所以，但是到现在为止哦，还没有看到会真正爆发的迹象哦。这个只是海巡啊彼此之间啊这个要声称主权啊，就是你不断的必须要做出动作来代表你没有放弃你在这里的主权申请啊，主权要求啊，你必须要不断的做动作。如果你一旦你不做动作啊，就对方就可以声称我就是占领这个地方，没有人有意见哦，那我就是合理的占领了这个地方哦，所以不行哦，不时的我们要至少要哦发出公告哦，说这个我们对这个地方是还持有主权的哦，那就希望不要这个对方不要来骚扰等等哦。那现在啊，这个菲律宾跟中国就是在这个以假对啊，是在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我们还要再观察哦。好，那在红海这边呢，这个也门胡塞政权呢攻击这个所有经过的船只又是怎么回事啊？其实这个也门胡塞政权哦，大家知道它是一个由伊朗在背后支持的什叶派武装哦，它之前哦是等于是把这个也门的这个执政的政府啊给赶跑了哦，赶跑了哦。那这个原来执政政府是由这个沙地啊等等这些阿拉伯国家所支持的哦，因为这个阿拉伯国家都是这个逊尼派啊，逊尼派的穆斯林哦，但是啊这个胡塞啊跟伊朗啊是什叶派哦，这两个派本来就是啊这个世仇啊，千年的世仇嘛， 那遇到现在那更不用讲了哦。所以也门在这个被胡塞给打下来之后啊，他是用军事手段打下来，就像塔利班打下阿富汗是一模一样的哦作为哦。那他打下来之后呢，世界并没有承认他哦，这个、世界都没有承认这个胡塞政权是哦也门的政府军哦，也门的政府大家都不承认，但是其实他就是实际掌控也门的哦这个政府啦哦。那他就是跟啊在以巴战争之后啊，他就声称只要是以色列的船舰过来啊，船只过来这个红海这边过这个海峡，我就是攻击你啊。那美国就要保护这些船只，就跟这个胡塞打起来了。当然，美国跟胡塞不是同一个量级的对手啦，哈。这个美国是船舰炮利，他的胡塞啊，基本上只是一种这个轻武装的这个哦，他有的很多重武装啊，这些对舰飞弹啊，哦，鱼雷啊，水雷等等啊，就都是伊朗提供给他的嘛，哦，还有无人机啊啥的。哦，但是呢，跟美国打起来，那当然是美国是轻而易举的压制他了。但是还是不时可以有船舰受到这胡塞武装的攻击啊，受损哦。那其实中国在这个事情上也不能置身事外啊，因为大部分啊这些经过这个红海的从欧洲到亚洲的船舰啊，也都是哦要跟中国做生意的这个啊，或者是货柜船啊，或者散装货轮啊。就大部分船只的货物终点都是中国啊，所以其实这些哦，这个搞的这个情势紧张，让这个所有的船只啊要改走这个好望角啊，这个会让费用啊大增。其实这对中国的外销啊也是有很大的伤害啊。但是中国没办法去得罪伊朗哦，也没办法去得罪这些哦第三世界的小兄弟啊，所以他只能不讲话哦。在中国其实他在红海也有这个护航舰队哦，他有派出护航支队哦，他驻扎主要是驻扎在那个吉布地哦，有海军基地哦，那定期的派出这个由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北海舰队派出哦这个驱逐舰跟护卫舰还有补给舰呢、啊，去这个红海啊，作为这个以前是要防这个索马里的海盗了。那现在呢遇到这个也门胡塞的攻击哦，中国默不吭声啊，其实他是最大的受害者哦，反而他就等于是搭了美国吃了美国豆腐哦，让美国来保护这些哦，其实要往中国的这些货轮哦，反而是美国来保护了哦，这个真的是看得莫名其妙哦。那这以巴战争哦，从去年十月打到现在也打了太久了啊。这过去的几次这个以巴冲突啊，当我在以色列待了十年时间，经历也不下五六七八次啊。这种以巴冲突啊，通常都是打一个月啊就会停火的哦。因为谁都奈何不了谁啊，再加上这个加萨哈马斯都是地下化哦，地下化它的所有的存在哦，所以你要打这些几乎是不可能。就像越战，美国被越共的地道策略也是坑道策略给坑到没办法啊。所以呢，这个基本上你是消灭不了哈马斯，因为哈马斯是存在巴勒斯坦的人心里面，你没办法去消灭它。你可以肉体消灭一部分，但是你这个思想是不可能消灭的啊。但是现在以巴冲突一直打下去，以方已经不肯停手了哦，这个总理纳坦尼亚胡决定要一直打到消灭这个所有的哈马斯为止。但是哦，这个在经过这个过程战争过程哦，有许多巴勒斯坦人啊，已经有好几万的包括妇孺啊都死伤哦，所以这对于这个以色列的形象、国际形象真的是不好啊。但是就算以色列的左派怎么去抗议，但是纳坦尼亚胡就是不听哦，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哦，但是他想要消灭哈马斯，基本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哦，也是不可能的。那所以呢，就依照我的预测哦，就像过去的那么多次的以巴战争，这一次也一定只能达成一个停火协议。也许呢，这停火协议会比较严厉，但是你还是不可能消灭得了哈马斯的哦。这个哈马斯，我就说，只要巴勒斯坦认为有压迫存在，这个哈马斯就不会消失哦。那当然，这个 以巴冲突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哦，这个都我之前有讲过啊，大家可以去看我写的书哦，这个台以关系百年史哦，你可以在博客来买到台以关系百年史，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缘由啦。那你如果对俄乌战争这有兴趣啊，我又写了一本啊，叫做从奴隶到霸主俄罗斯人的故事啊，这也是两年前出版的，大家可以到博客来啊去搜寻苏玉平三个字啊，这都有我写的书啊，还有这个突厥人的故事啊，也有讲到这些罗斯基辅罗斯公国的这些这些历史，还有去年写了一本蒙古人全史，从东湖到现代蒙古国啊，这些都是可以在博客来啊网络书店可以买到哦，各个网络书店都可以买到哦。我对这些历史哦也是蛮有兴趣哦，也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做研究了哦。好，那这个礼拜的这个国际新闻哦，我就讲到这里了哦。那下个礼拜再来为大家讲哦发生了什么事。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咯，拜拜。